哈利路亚，奉救圣名开始我们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3首。
经文可曾信靠主宝血洗净，可曾祭羔羊血洗得净，可曾依靠救主吞吐尽生命，可曾依靠羊血洗得净，你总有一宝血，一宝血是可能吐尽你一副毫无玷污笔迹白露血，你总有一口血洗得净，你也顺从救主行至艰难路，可曾依羔羊血洗得净，可曾蒙主引导靠主主保护，可曾依羔羊血洗得净，你总有一宝血，一宝血是可能脱去你一副毫无的无比洁白露血，你总要一宝血洗得净，耶稣来世把你是否能接近，可曾依靠羊血洗得净，分离罪能否相信，可能依靠羊血洗得净，你总有一宝血，一宝血是可能脱罪孽，一副高无的无比洁白露血，你总有一宝血洗得净，不必衣服尽心全乱丢，总要依靠羊血洗得净，曾用十架宝血为你白白流，总要依靠羊血洗得净，你总要依宝血，一宝血是可能脱罪孽，一副毫无的无比洁白露血，你总要一宝血洗得净。
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啊，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耶稣啊，能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啊，能够有新的会堂。真的环境很好哈，音响设备很好，刚才唱诗啊，连自己的呼吸声音都听得到，很感谢主哈，也但愿能够借着我们那么好的会堂啊，那么好的音控的设备啊，让我们对道理啊有更深的认识。我想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谈利未记啊，这个大麻风不洁以及大麻风的洁净的条例哈。我们来看这个是42页哈，42页。那其实在整个大麻风以及它洁净的条例可以分作三个大段来看。我们先来看利未记的13章。那在大麻风里面当然圣经里面用三个部分来去谈论。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人生大麻风，我想在上次我们谈了很多，从13章的第一节一直到46节，就是人身上的大麻风。那从利未记的13章47节一直谈到59节提到衣服的衣服上的大麻风，衣服上的大麻风。那第三段我们来看第14章33节一直到47节，这个是提到房子的大麻风。那当然后面会提到既然有大麻风怎么得洁净，所以从第14章一开始就提到如何来接近这个大麻风。 那当然我们知道啊，大麻风长在人的身上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部分哈。那大麻风既然也在人的衣服上面，也在人的房屋上面，这个就比较不能够让我们去理解哈，不能让我们去理解哈。所以主的圣经有这样的规定哈，一般并没有所谓的衣服上以及房屋上的大麻风。那其实在这个经文的描述里面哈，如果以物件的这个大麻风啊，它比较像是一般所说的发霉的现象。所以在新译本哈，这个圣经啊，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它直译啊提到房屋的啊衣服的大麻风，提到啊就是发霉的啊，那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啊，比较不好处理的啊，甚至会发散的，甚至会渗入到这个墙内啊，不容易断根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般啊比较可以理解的方式啊，就现在我们俗称的这个壁癌啊，这个房子老旧啊，还是比较潮湿。其实就容易啊，这个有壁癌的产生哈。那如果整个来说了哈，从这个人生的大麻风这个条例来看哈，那其实讲的这一段呢，并不是提到啊所谓的啊病症的这个问题。其实神的心意啊，最主要来讨论的是啊，这个大麻风啊，当然不管是讲的壁癌啊发霉的这种现象，其实都跟罪啊有共同的特质。那其实用这种啊人的身上以及衣服房子，是人每天生活所遇见的啊，所啊居住的啊，让人啊知道人应该啊去断绝有关于罪的事情哈。我们来参考这个利未记的第十四章，我们来看53节哈，这个是提到啊房屋大麻风得洁净啊，要怎么来做洁净的礼哈。来看53节哈。但要把火鸟放在城外的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房子就洁净了。我们来看那个小字，这样洁净房子，那个小字原文作为房子，为房子赎罪。你读到这一段就觉得很奇怪，房子也有罪吗？那这样来说啊，我们在整个谈有关于这个大麻风啊，从人的身上啊，不管从衣服的发霉的现象啊，房子的壁癌的现象啊，当然圣经都统称用大麻风。其实他谈的就是啊，有关于罪的问题。房子它没有罪啊，这边提到是为房子来赎罪，他谈的是一个罪的特质，跟这个大麻风是很像的。所以从当中啊，我们应该要从当中啊抓的重点呢、啊，应该是有关于罪的特质的部分哈。啊，我们手上应该都有一张图哈、啊，我们先来看，我们照这个图来走哈。啊，如果没有后面有哈。因为啊，我每次读到利未记的这个大麻风啊，读到后面真的读不下去。如果你没有经过分段啊，你读到后面读了好几遍，你也看不懂在讲什么。啊，所以从这个分段里面呢、啊，我们就很自然的看得懂哈。我们就用这个图来带过一次，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他在这边所记录的到底是什么哈。那我们慢慢也可以从当中去体会啊，有关于这个罪的象征性哈，这个罪的象征性。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一章啊，衣服细菌的感染哈啊，这个圣经提到是大麻风哈，我们把它做一个对应哈。我们从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三章，我们从47节开始看起哈，47节哈。那47到48节啊，它提到衣服上的啊，不管是皮子上的、筋上的、尾上的啊，皮子做的什么物件。啊，如果这个灾病感染哈，啊，如果发绿发红，就是啊大麻风的灾病啊，要给祭司查看。好，所以第一个啊，在49节提到的发红发绿，那之后呢啊，我们来看50节哈，那染了这个灾病要关锁7天啊，50节提到关锁7天。好，那有两个部分，我们先看上面的，如果发散呢，我们来看51节哈。第7天要查看那灾病，灾病或在衣服上、筋上、尾上、皮子上，若发散啊，这个发散在51节提到，就定为不洁净啊。那不洁净怎么处理呢？52节啊提到的就是要在火中来焚烧啊，在火中焚烧。好，我们看第二个现象，如果没有发散，我们来看跳到下面那一个哈，来看53节。祭司要查看，若灾病在衣服上、筋上、尾上，或是皮子上做什么物件上没有发散，没有发散的，后来要怎么处理？54节哈，他说啊，染了灾病的物件洗了，要关锁7天，要关锁7天。好，那7天之后有两个现象啊。那第一个现象，我们看上面的啊，56节哈，在56节。 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若见那灾病发暗，他就要把灾病从衣服上、皮子上、襟上、围上都撕去。好，如果病发暗，好，我们直接跳到底下哈。其实它是重复的哈，洗过七天跟底下洗过七天是重复的哈。好，如果病是发暗的，我们看了56节提到说把灾病给撕去。好，如果是衣服就要把它撕去。好，那当中啊，再观察。好，57节提到如果继续发散，就定为不洁净，就要焚烧。如果当中啊灾病离开了，就要借着洗衣就得洁净。这是第一个，如果发暗。那第二个，我们看第二个底下，如果没有变色也没有消散，我们从这个55节开始看起。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那物件，若没有变色，灾病也没有消散，那物件就不洁净，是透重的灾病，无论正面反面都要在火中焚烧。好，所以如果没有变色没有消散就不洁净，就要焚烧。好，所以我们注意看从衣服的这个洁净的这个过程要先观察七天，洗过再观察七天。好，如果有发暗失去再观察，如果确定发散就定为不洁净，如果没有变色没有发散就定为洁净。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判定是一次又一次，七天又七天，所以对这个是非常的严谨。我们来看防止的大麻风，我们请看14章。那14章从第33节就是防止的大麻风，我们对照这个图来看。好，34节后半段，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我们简称这个避癌，现在的角度来看。那36节怎么处理呢？就是在祭司还没有查看灾病以前，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查看，所以这个房子都要清空，整个清空之后祭司才来做查看。来看37节，那查看那灾病，灾病落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发红、有凹斑纹，陷泥挖于墙。好，这个部分就要再观察。所以38节提到说观锁七天。好，这个七天39节提到如果发散，发散怎么处理，我们来看40节，就吩咐人把那些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要叫别人挖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又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好，所以这边提到如果继续发散，要挖出那个石头丢在不洁净的地方，还要刮那个灰泥，用洁净的石头来取代这个不洁净的石头。那当中要再做一个观察。我们来看43节，我们看那个上面的，又发现问题再给祭司查看。我们来看43节，他挖出的石头刮了房子慢了以后，灾病落在房子内，又发现。我们来看44节，祭司就要进去查看灾病落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的。好，如果不洁净怎么处理呢？好，45节，就要把房子给拆了，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这就是继续发散就要把房子给拆了。如果没有发散呢，我们来看这个48节，房子慢了以后，祭司若进去查看，见灾病在房子内没有发散，就要定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了。好，那洁净之后就要进到49节提到的洁净的条例，洁净的条例。所以我们这样看他也是借着一次观察又一次观察。好，所以我们这样看其实他主要在讲是提到有关于罪有一些很相同类似的部分。好，我们就来看从这一段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好，我们来先看第一个部分，认定相同。好，在我们的讲义上的是12页，我们现在谈的是第二个部分，好，衣服跟房屋的大麻风。好，这个认定相同就是跟前面人生的大麻风是一样的，一样的判断。好，我们来看14章的37节。好，他要查看那灾病落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发红、有凹斑纹，现象挖于墙。好，这个挖于墙还有凹斑纹提到这个就像我们一般讲人生 麻风里面的一个病灶已经进到人体的一种形容。所以在人参大麻风里面有强调，就是这个身与皮内，身与皮内是一样的一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那这样的怎么处理呢？一定要挖去一定要除掉一定要除掉，不然它会继续来扩散下去。所以身与其内如果谈到罪的特质是很像的。当罪进到人的生命里面人是很难在罪里面能够挣脱，就好像麻风病深入这个皮内，又好像这个房子的大麻风进到这个墙内。所以罪有相同的特质。我们看保罗在圣经里面的罗马书的第七章的第十八节，他提到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他明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对的，他没有办法控制。那其实讲到这个部分，每一个人或许都有相同的经验。其实罪在人的身上有一种控制的力量，当这个罪进到人的里面，有时候人会陷在罪中无法自拔。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讲罪中之乐，罪中之乐。当你在罪中，你明知道很多道理所赋予我们的观念，可是当你在罪中的时候你是很难去得胜的。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婚姻会有问题？难道没有人希望过着快乐的婚姻生活吗？为什么很多青年会有很多吸毒的甚至会有很多不好的一种行为？难道他从小就立志来当个坏孩子吗？其实都不是，其实都是因为罪深入在人的里面。当罪深入在人的里面人就无法自拔。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讲得非常的贴切。如果这个不是我做的，而是我里面那个罪做的，那怎么办呢？他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这个身上来做王。有时候就像一个病症一样病入膏肓人很多时候就无法医治。那圣经里面在旧约常常一直反复提到这方面的观念。我们来参考这个耶利米书的三十章，耶利米书来看三十章，耶利米书的三十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耶利米书三十章来看第十五节，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的身上。好，所以圣经说你为何损伤哀嚎，你的痛苦无法医治。好，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医生开刀之后什么都不处理，又把这个开刀又把它缝合起来。为什么？一看知道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处理了，开刀也没有用，所以开了之后又把它缝合起来，无法医治。好，那据属灵角度来看在过去旧约里面神常常透过先知来提醒百姓，他们常常就像病入这个膏肓一样，神很想从当中来解决人罪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因为罪恶甚大，所以后面提到说罪恶甚大所以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所以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看见人无法胜过罪，不断的认同罪，其实到最后真的是无法医治就像我们讲的这个麻风病是一样的。那第二个认定相同就是发散。好，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三章，十三章我们来看五十一节，十三章的五十一节，五十一节，第七天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落在衣服上、筋上、尾上、皮上，落发散。所以他的状况是很像的。第二个就是发散，发散。那其实在第十三章里面，发散这个字眼出现十五次，出现十五次。所以大麻风一个很可怕的特质就是它会发散，它不是固定在一个部位，它会扩散不断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个人的病情的发展也是一样的，从一个人的病灶，从表面的进到人的血脉深入人的脏腑，进到人的骨髓，到后面导致死亡所以有人在讲这个急癌色变这个癌症就是类似像这样这个癌细胞在人的身上不断的扩散虽然做了一些控制处理了可是到后面有可能再发散，再扩散下去，它会破坏不同的器官，而且到后面是越来越痛越疼痛 好，所以有人在讲，好，这个癌末一直到后面啊，这个痛到后面受不了，哎，就要靠着吗啡来减缓他的痛苦，好，来止痛，好，所以大麻风会渐渐的发散，蔓延到全身，好，所以在圣经里面讲的作用，它是一样的，好像面酵一样，发酵之后啊，就全团发起了。所以圣经提到不容这个罪啊在我们身上来作王。我们看见大卫王的罪啊，他一开始是抢夺别人的妻子，到后面为了圆这个罪啊，遮盖这个罪，到后面呢、甚至杀害了这个乌利亚忠心的一个他的这个将臣。所以从淫乱罪变成杀人罪啊，这个罪啊疑惑啊到他的子子孙孙。所以大卫的这个后面的人生，刀剑呢、永不离开他的家。所以有时候罪啊，它会发散，它会发散。所以今天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直在真耶稣教的信仰很多的宗教里面已经不谈罪，只谈爱，这个会有问题。那圣经里面提到处理人的罪，我们才能够享受从神而来的爱所以我们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来作王，在我们身上来作王。罪不是让人去认同，罪是让人去对付他。所以今天为什么透过圣经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对应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甚至觉得我觉得圣经的道理太过严谨，我们好像真的在这个时代真的守不住神的道理。它就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界限所给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所以这次大专班其实在很多时候一直跟学生做一个沟通，因为在这个时代对罪是慢慢的无感我常形容这个人受伤会流血会痛人就不会继续受伤下去被刀割伤人就不会继续被会很小心的很注意的不让这个一些意外伤害我们的身体如果今天人被割伤了还是受伤了人不会有痛觉，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到后面怕我们这个身体就没有办法有对抗这种伤害的能力所以今天罪一定要透过对付才能够得胜。我们来看第三个认定相同，就是惨死。我们请看利未记的第十三章的52节，这边提到有关于蚕食的大麻风蚕食的大麻风。好，这个蚕食的它会慢慢的侵蚀也就是人生的大麻风它在末梢的关节里面会不断的侵蚀有时候手指头慢慢的被啃食鼻子慢慢的被啃食这个是很可怕的现象。好，所以这个房子的大麻风讲的这个蚕食提到它有破坏性它有破坏性，好像人体的大麻风里面提到这个红瘀肉，所以这个都是用人体的大麻风的概念来去提到的部分一个观念。好，那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今天神不仅在人体的一个大麻风里面的一个条例还要定规有关于衣服跟房屋的麻风病呢，大麻风呢？好，那我们知道说对身体的大麻风那是直接性的，如果今天我们用这个部分来谈罪来说的话，对人生的大麻风那是一个直接性的罪性，直接性的罪性，它会直接破坏我们人体的组织，到后面是这个无法医治。那对衣服房屋的大麻风它是间接的，这个对罪也是有一个我们值得去思考的部分。那房子衣服对人是间接的，那因为间接所以人比较不会觉得它很严重，比较会被人所忽略了，比较会被人所忽略。那从这样来看很多的罪它也是间接性的。如果从大麻风的条例，神今天不仅要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得罪自己的身子，可是对于一些环境的影响我们这个也相当的注意。间接性的罪有时候环境也带给人很多犯罪的情境在里面，犯罪的情境在当中。我们来看这个14章，利未记的第14章，我们来看46节47节，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必洗衣服。 那这个是提到啊，如果这个已经是啊确定的啊，这个房子是有大麻风的哈，如果在房子关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就不洁净了，进去的人就不洁净。如果是躺着的，哎，他也不洁净，一直到晚上啊，一直到晚上。所以可见呢，环境也会导致人的一种罪，好，所以环境也会污染人啊，环境也会污染人哈。我们上次提到哈，有人说这个教育啊有四种模式哈，第一种是言教，第二种是身教，第三种是制度的教育，第四种是一个环境的情境的教育。那今天其实在啊一个环境一个情境啊，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所以如果在一个教育里面哦，如果能够注重情境哦，就能够避免很多的试探。我们过去都听过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啊，他们一开始住在一个杀猪的地方，孩子啊耳濡目染的，就学习啊这个杀猪的动作。那后来也搬到这个坟地，无形当中啊，他就学习这些啊这个孝女啊来哭啊。那后来呀，母亲知道啊，一定要一个好的环境，后来就搬到学校附近，就能够让他的下一代啊能够成才。所以环境对人的影响真的很大。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以利米勒的家庭啊，他们因为伯利恒遇到了饥荒啊，所以当时他们决定了离开神的应许之地，来到这个啊摩押地去寄居。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个信仰以后怎么办。他们可能说可以解决啊生活的问题，饮食的问题啊，可是后续呢，他们属灵当中怎么办，那孩子以后的信仰怎么办，他们的婚姻怎么办，都没有考虑到。所以理所当然的啊，以利米勒的两个孩子在当地只能够选择摩押的女子为妻。这个就是啊我们在讲，就是环境啊对孩子影响很大。所以父母的决定啊，有时候对孩子的将来的婚姻的选择也影响非常的大。我们看见这个罗德啊，我们知道他渐渐挪移帐篷进到了索多玛里面。那这个索多玛里面啊是一个罪恶的时代啊，罪恶的环境啊。我们在一般他谈到这个同性恋啊淫乱的一个城市，都讲这个索多玛。所以我们看见后面他影响他的孩子的一个价值观念。虽然他们脱离了当时的啊这些神的毁灭啊，甚至啊进到这个山洞里面，没有被当时啊神用这个硫磺啊的火来毁灭这个索多玛城，可是到后面呢，他们在山洞里面，他们也得罪神，灵性也造成了死亡。就是他两个女儿啦，提到说哦，我们在这边呢，不能够像一般的世人呢继续繁衍后代，不然呢，让父亲喝一点酒啊，我们就可以从父亲当中，去繁衍我们的后代。所以这个姐姐跟妹妹都做了一样的傻事，后面生出了摩押以及亚门啊，到后面呢，变成了咒诅的民族啊，时代都不可入神的会啊。所以这么来看哦，环境啊对人的影响真的很大，真的很大。我们看见约瑟啊，他遇到试探，他并不是说我要勇敢的面对试探。约瑟怎么去面对试探？他是去逃避试探。好，我们来参考这个创世纪的39章。创世纪我们来看39章，我们来看第九节，我们一直看到第十二节。好，创世纪来看39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九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好，所以我们看见约瑟他怎么去胜过这个试探。试探不是用你我要去面对，我要得胜这个试探，你当时在那种情境你怎么去得胜？好，所以试探怎么去胜过它，就是逃避，逃避试探。所以当我们知道试探在这里，你必须去逃避。如果你是预见的，我去那边就是进到试探里面，你为何要进到试探里面呢？那即使我们遇到试探，但是我们也不要进入试探。好，所以我们说这个试探本身不是罪。好，你说约瑟长得这么俊美是他的罪吗？不是罪啊。可是他遇到这样的试探，他不要进到试探里面啊。 所以进到试探才是罪，所以他能够逃避试探。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啊，这个试探要用逃避的。我们再参考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请看第二章，我们来看22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来看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事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逃避少年的事欲。好，所以这个逃避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我们应该要灵巧像神。好，明知道啊这样会有试探，你就应该去逃避。也求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不要像罗德啊，哎，他遇到试探，他却不逃避试探。他看见罪恶，他的一心天天伤痛，但是他怎么样，却不逃离试探的情境。好，我们来参考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二章，这个之前这个观念我们谈过，因为之前读这段圣经呢，真的很不能够理解哈。似乎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啊，讲到罗德啊，似乎是一个很正向的，值得去学习的。可是读着啊，你把它前后去对照哈，那圣经讲这个没有错。只是说他明明知道他为什么不去逃避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六节又判定索多玛、厄摩拉这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这不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吗？明知道这是一个试探，但是呢，你又容许自己在试探里面，但是你的义心天天伤痛，可是天天遇到试探，天天伤痛，那迟早就会遇到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是入世，但是不属世，但是有一些试探要避免的，我们要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去逃避，因为逃避试探，你就不会有犯罪的可能。好，你只要逃避，不会有犯罪的可能。所以我们他提到说啊，如果今天提到麻风病，它是一个罪；如果人身的麻风病，它是一个直接性的罪；如果是衣服防护呢，它就是间接性的，它是一种环境的。所以环境也会让人去得罪神，也会让人呢进到这个试探，进到罪恶里面。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跟思考。好，那第二个要完全焚烧。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三章，利未记我们来看第十三章，十三章我们来看52节。好，这边提到说要焚烧，在火中焚烧，要除恶务尽。所以一旦衣服判定有大麻风，不要惋惜啊，不要觉得可惜啊，要焚烧。如果房子有大麻风，要全部拆除啊，不可以舍不得。所以在14章里面哈，从我们刚也读过了哈，从这个39节到42节，把这个石头挖出来啊，甚至把其余的啊，把它刮干净哈。所以看起来啊，焚烧的意思就是啊，完全把它清除啊，不留任何的余根啊。看来损失很大，但是对最后面的后果而言呢，这个决定是绝对是必要性的。我们以历史为镜啊，我们看见了神的选民之所以会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给罪啊留下一些余地在。我们来参考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约书亚记，我们来看第七章。约书亚记的第七章。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呢，从过去的这些古圣徒的经验，他们所做的结果啊，用这个结果来去推敲整个过程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一定有当中的过程啊，当中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学习啊。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十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二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他所吩咐的，偷窃，甚至把偷窃之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到底是多少人偷窃？
其实圣经里面提到就是一个亚干。所以亚干的犯罪啊，一个小小的团体里面都造成了整个神要刑罚整个大的团体。所以有时候罪啊，如果以一个人的身上来说，一个小罪在一个人身上，神看来啊，这个罪一定要除掉，一定要除掉啊。如果以这个教会来说，我们不容许任何的罪在这个教会当中，包含了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啊，我们这样没有办法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没有办法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今天呢、已经信主的仍然有一些魔鬼的工作在里面，一定留下余地在啊，因为罪的介入啊，因为罪的介入让我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站立不住。有时候在讲祷告为什么没有功效，包含了这个被带导者跟带导者，这个都要检讨。可能因为某些部分我们有罪，我们站立不住。今天带导，如果我们本身是带了罪，我们怎么会有力量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呢？一定在神面前，这个魔鬼一定在神的面前来控告我们的不是。所以从这边提到啊，我们如果在敌人面前站立得住，一定要把罪给除干净。就像这个房屋的大麻风，衣服的大麻风啊，要完全把它焚烧，把它焚烧啊。所以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啊，就是除罪务尽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求主耶稣来保守我们啊，能够对罪啊，能够有一种立志决心啊，把罪给除干净啊。第三个，给祭司再三的查看啊。那这个包含了人身的大麻风、衣服的、房子的，都不断的去强调。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而再，再而三，那有的是，关守七天，再七天，一次又一次的查看，所以反复的查看。所以可见呢，今天对一切的对错，不是根据个人的判断，而是根据的神的判断，而是根据的真理的判断，而且我们今天都要回归在真理当中。所以今天不是这个人跟我不好，我就用很严厉的道理来去判断他。这个人跟我很好，我就拿圣经里面，提到比较有关爱心的部分来去谈到这个人的罪，这不对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前书来看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有时候我们个人自己这个自我感觉良好，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做的正行的止，所以很多的问题产生，我们总是把箭头指向别人，都是因为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夫妻有问题有状况啊，都是因为另外一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亲子关系有问题，总是父母亲会说都是孩子怎么样怎么样，还是说父母亲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用很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以这边呢，保罗他特别也在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去自白了，提到我就算被你们论断，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为他自己觉得他做得正行得止。好，那虽然有这样的自觉可是他有这样的谦卑。第四节说，我自己虽然不觉得我有错，但是也不能因此称义我认为的义不见得是神的义我认为的对不见得在神面前的是对那判断我的乃是天上的神。所以可见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很多时候不能用很主观个人的意识认为这是对的这是错的，很多时候你要从圣经一个真理的判断来检视我们个人自己的对错，我们才不会耗这个情面带着个人的私欲去判断一些事情，乃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用神的真理来判断是非。也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我们才能够常常对个人有很多的反省。当很多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就从我们自身开始反省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就会从我们开始检讨。我想这样的事情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能够用客观自我的检讨，如果彼此都能够检讨，很多的问题就能够改善就能够改变。我们看第二个，那其实查看基本用七天为观察期，如果第一个七天没有把握，再需要一个七天。所以可见这个过程是相当严谨的。所以今天我们对罪固然不要轻忽，但是在定别人的罪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免得造成一个不必要而且是很难弥补的一个伤害。 所以一再的查看，一再的查看。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啊，要做一些人事的处理，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查看，不是一个人啊犯错啊，马上怎么做一个惩戒的处理，一定当中有一些宽容、一个机会啊。如果执迷不悟，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啊，就像这个麻风病的一个判断一样，哎，给七天、再七天啊，撕裂之后再看有没有发散啊。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严谨的过程啊，来做一个判断。所以今天我们对人哈，不要很容易贴标签，甚至来做一个定罪，要一而再、再而三。好，你不能用一个别人的错误一个点，哎，可能过去的一个错误，哎，就把这个错误当作是他的全部。哎，每一个人都有某些部分的软弱跟缺失，但是每一个人也都有他的优点。我发现啊，一个人如果跟这个人不好，是把他的不好给放大。其实这样看啊，这个人某些方面也不错啊，啊，哎，就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继续来观察。我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当然不是很直接，可是心里面会这样想：当这个人跟我第一次接触是，哎，很不好的印象。当然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很主观，他就是不好的。可是当你有比较宽的心哦，你再做一个观察。当你在跟他做真的是比较深入的同工还是对话之后，你会发现他很多你看不到的部分。当你能够深入他的家庭的时候，你会理解他很多的行为是可以被谅解的，而且他很多的行为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很多背后的事情你不知道，所以当下你用你的很主观的判断他的行为，你就很难接受啊。就像一个老人家坐公车啊，看那个年轻的女孩啊，一坐在这个不爱坐，哎，就是不让坐。他瞪了很久，哎，这个女孩子就是不让坐，哎，好不容易就找到一个空位，他就坐了。可这个老人家心里面就觉得很难过，现在的孩子到底是怎么了？哎，怎么都没有那种哈所谓的尊敬长辈了啊？这个伦理道德丧失了哈。没想到这个女孩子要下车的时候，一看见她走路，哎，就发现她是一个身体有一些啊这个残障的部分啊。哎，这个老人家就马上能够释怀了啊，原来呀，哎，她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她就能够用不同的思维来去看待她这个行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才发现哦，我们去了解一件事情，有时候不是很客观的，太主观了。有时候你用一个面向去看的时候啊，哎，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被理解的哈，也可以被原谅的。好，所以今天主耶稣要我们呢，做饶恕人啊，不要随便定人的罪啊，也不要随便去论断人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来去思考的部分哈。好，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问题的第三个。从神对衣服、房屋、大麻风的洁净条例，让我们知道罪恶环境所带给我们的污染影响甚远，如何过着入世却不属世的生活，如何提供自己与儿女活在圣洁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个是父母亲要好好去思考的部分。今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一个非常很好的环境，是能够被造就的环境，是一个比较没有试探的环境，也就是父母亲可以做决定的。有时候从小孩子的成长啊，真的是环境的影响真的很大，所以有些父母亲对孩子的人际关系很注重，对环境也很注重，所以很多时候就会跟孩子们有很多的沟通啊，去了解孩子在学校啊遇到的事情啊，遇到的朋友啊，这个部分就可以做很多方面的把关啊。所以如果在一个情境当中我们能够守得住啊，甚至能够塑造一个一种拜神的一种氛围哈。所以上次我们在安息日提到蒙福的家庭，如果父母亲在家庭当中去建立一个情境，是一种敬拜神的情境啊，所以建立这个家庭的祭坛，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现在真的很多的父母亲跟孩子的沟通啊，真的是很缺乏啊。在这个3D产品的一个流行之下，我们看见父母跟孩子的沟通真的少之又少。可能小时候我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慢慢孩子长大之后，你会发现问题很多。所以今天如果父母亲能够注重这个部分啊，像平常晚间的聚会，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看见有些家庭真的很注重。就是固定的几个家庭都会带孩子来参加聚会，所以你参加聚会无形当中也是一种教育。 也是一种选择。在这个选择里面，他就受造就了啊。比方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专题，提到大麻风，提到身上的大麻风，房子的衣服的大麻风，间接的跟直接的罪啊，还有罪所带来的影响性。那回去之后，我父母亲跟孩子在对话当中又一样的连结，一讲这个道理，他就能够连结啊。这个晚上传道讲的，如果今天父母亲来聚会，孩子不来聚会，今天要谈一个观念的时候，你要跟他解释一大堆，也很难去打入。所以我觉得聪明的父母亲啊，能够去制造一种情境、一种氛围，去造就我们的子女啊。其实，在聚会当中也是一种教育啊，我就免除了我们再额外的一个教育啊，让孩子有这样的观念。啊，那当他犯错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机会教育的时候，就是可以记得过去所听的道理啊，来对孩子有一个教育在，这个是很好的。所以有些家庭啊，真的很会制造一种家庭的氛围跟一种情境，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因为传道本身呢、很有机会啊，到很多的家庭去看一看，所以有些家庭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啊，我觉得家庭祭坛一定要建立，夫妻之间要有互动，要有沟通啊！如果夫妻之间本身没有沟通，如果沟通的方式都是一种恶性循环的沟通啊，都是那种好像一沟通就要吵架的那一种，我想哇，这个夫妻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的生活？夫妻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你怎么跟孩子来沟通？现在很多的父母亲沟通都透过孩子，你去跟你那个爸爸讲啊，你去跟你那个妈妈讲啊。那边孩子都长大了不在之后，你们怎么去沟通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沟通真的很重要，分享是很重要。后来我跟我太太啊，我发现了这个婚姻什么东西最重要，后来想一想啊，就是分享。婚姻最美的部分也是分享，分享你的心情。我觉得对方了解你的心情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是一份礼物啦。如果对方愿意把心情跟你分享，我觉得是一份礼物。就像我刚结婚啊，没有多久，这个道理不懂啊，所以常常就是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啊。当然我们早期啊，在神学院都教教会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能跟你的太太讲，怕你的传道娘到处乱讲啊，这个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所以有些老传道很多事情都不讲，闷在心里面也会闷出病来的。所以慢慢的我们会选择性的讲啊，有一些我会跟他讲，有一些不该跟他讲，我说不要跟你讲啊，因为跟你讲之后你要替我把守这个秘密，你也很痛苦啊，对不对？这个秘密我守就好了。但是有一些分享性的有时候我准备了一篇道理，自己讲得很感动，想回去就会跟他来讲。有时候今天晚上打电话就会讲一下，今天我突然有这个感动，就跟他分享一下。那太太会觉得说这是一份礼物。一开始结婚这个道理不懂啊，就盯在那个地方啊，太太啊，就想一个礼拜的事情都想跟你讲，就觉得好无聊。可是久了之后，他觉得很痛苦啊，因为你都不跟他讲一些你的心事。一讲了之后，觉得很棒，自己的心情得到一些抒发在。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从夫妻开始做建立这种分享，制造一种情境哈，那把这个氛围带到整个家庭当中，整个家庭都能够分享。我们容许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情绪，从情绪里面去沟通、去分享、去解决，那我们彼此的关系就更密切了。我们如果愿意做啊，就是家庭啊就能够更加的美满。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大麻风的条例里面呢，真的看见罪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们过去啊在读这段，觉得很难懂啊，怎么房子又有大麻风，衣服又有大麻风？想着就是啊，都跟罪的特质有关系。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次再提到这个洁净的条例。这个洁净的条例其实如果谈起更深入来说，这个都跟我们现在的洗礼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很多的我们看见的救恩，其实从利未记里面都看得到一些开端，只是后面从这个点更深入的更具体的把它做一个呈现。因为在利未记谈了很多，都谈到有关于救恩的事情。好，我想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赞美诗40首啊，40首。
Whoa.
现在的宝血洁净，以你欺弄中罪孽，我听救主赐身教我，要我跟随他脚迹，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荣耀初代最能事，荣耀荣耀归给耶稣，主宝血洗除一切罪过，主之宝血洗我罪愆，跟从救主之向前，一切喜欢我也丢弃，看他像光眼云烟，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荣耀主代最能事，荣耀荣耀归给耶稣，主宝血洗除一切罪过，定有全能我主耶稣，喜欢拯救众之命，我要永远赞美耶稣，荣耀荣耀归主名，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荣耀主代最能事，荣耀荣耀归给耶稣，主宝血洗除一切罪过，